基本上我们是从14章哈的16节以后哈，那在还没有进入接下去的从上次接下去的这一段呢，我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跟14章以后我讲过哈 ,13,14,15,16,17, 事实上是一气呵成的，就好像耶稣一口气就要把它讲完。然后你会发现14章是一个总开头的一个序，就一个进入哈。那这个进入已经在告诉我们，在暗示我们后面14,15,16,17,17 章是另外一个格局啦，因为他向父神做一个为我们的离别的祷告。那我们应该说13章到16章。这三章呢，基本上呢，从13章做一个序的开头，也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曲节，一个情节的开始，就是最后的那个晚餐的时候，犹大开始就要去做魔鬼要引诱他做的事情。那从那里开始，13章耶稣就从那里开始讲了一些他的序论里面的一些重点。那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好，你会发现他讲的这些前后的事情哈，从14章以后呢，你会发现呢，好像从这里讲到那里，但是你会发现14到16章里面常常会有前后呼应的那些重复的经文，重复他的话语哈。那13章呢，有一个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好，那上次喜梅就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是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诶，喜梅上来了没？
上来了。
上来了哈，好的。嗯，好。那从他帮门徒洗脚之后，他说你们没有大过师父老师，所以呢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好。那洗脚的意义是跟主有份，让主来服侍我们，然后呢进入他的这个对我们所做的等之后呢，他就说那你们也要去做，照着我做的去做。然后到最后的总结就提到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好，那喜梅就问说，为什么说是一个新的命令呢？那我想先问了解哈喜梅的意思，为什么你不认为这是新的命令？你是觉得说因为他的那个十诫里面已经有了吗？是不是
啊？是的，我那个立位记嘛，立位记19章都写的有爱人如己吗？
呀呀呀 ，OK， 好，那个是爱邻舍哈，爱邻舍如像那啊，要爱你的邻舍哈。然后到了新约，耶稣在重复的时候，他说爱人如己哈。首先就是尽心尽力爱你的神，然后其次要爱人如己哈。好，那么命令本身不是诫命。什么叫命令？就是不用跟我讲道理，就是一定要做的。这个时候耶稣他非常非常确实的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意思是说我这样讲你就要这样做。那为什么他说他们可以这样做呢？因为照我做的我怎么爱你。好，我们看一下那个13章34、35节好了哈，13章34节、35节哈。好，喜梅你帮我们念一下吧，好不好？34、35节那个约翰福音13章，来请。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的，好，这个是喜梅问的问题哦。为什么这里说是新的命令？哈，那这个新的命令是由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要离开以前交代的。首先，这个命令要行使，要有一个发命令的人。这个命令能够行使，一定要有一个可行性。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这时候的你们在指谁？指门徒。好，指门徒。 所以他说呢，你们要彼此相爱，是在指门徒他的事，他现在他有一共有11个而已了，好像11个哈。那你们要彼此相爱。好，请问那个时候的11个门徒彼此相爱了没？能彼此相爱吗？
好像做不到吧。
应该是做不到，
呵呵，
直接从来就没有被做到哈。那这个我们就把它缩小到只有11个耶稣最亲近的11个门徒就好了。在争那个位置有没有？然后有的妈妈去跟耶稣说情的时候，其他门徒也生气，好，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了哈，就是当这个命令还没有出来以前，事实上他们是在一个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一个，当然有彼此在一起的情，有那种感情，他们跟了同一个老师，不过到那个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各有所寻，各有所思，然后要各有各的个性的哈。那当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主所爱的，记得吗？约翰本来是一个雷子啊，他的脾气是很快很暴的，很容易生气的，而且生气起来是不得了的啊。有次他说你让我们把那个火从天上叫下来齁，要去烧掉那个不接待他们那个城市齁。但是这个时候的约翰已经知道耶稣在讲的彼此相爱是什么了。一来他们都经历了那一天晚上他们被耶稣洗脚的这样的一个触动。二来耶稣后面加了一句话哈，刚才你念的哈，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命令有一个用意，就是我不在了，我快要走了，那你们呢就要代表我。怎么代表我呢？让人家看到你们那个不可能彼此相爱的那个彼此相爱，认出来他们就是基督的门徒。那这个命令完全是以前是没有人说啊，现在我爱你了哈，然后我命令你哈，你们要相爱哈。连父母亲都不可能跟孩子说，我那么爱你，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相争，不要相爱？不可能。我这样讲不可能是有根据的哈，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的耶稣，从那个前面那个场景，我想他没有其他的门徒们已经可以彼此相爱，但是他确定我已经做了，因为他到地上来就是道成肉身，他已经帮我们立下了那个典范，而且呢那些门徒跟他有份了，那跟主有份就一定要照着主做的去做，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心在哪里呢？心是人家做不到的，你应该要做得到。第二个，心在哪里呢？心在你们亲自在这个为你们做的老师的下面学的。所以他有一个新的，如果我要说新的第一点的哈，是他们门徒彼此的关系，针对门徒彼此的关系。那第二点的话，就是一般的人都会说做不到，连家里的亲兄弟姐妹都做不到了，哪里有这11个？犹大不要算了哈，这11个，一个在人家人见人厌的这个税吏哈，然后呢？啊，也有这个什么奋锐党的，哈、啊，这个彼此是，啊，奋锐党的对这个税吏的话根本不可能相处的啦，因为他们就针对的这个政治，结果这里偏偏跑来一个耶稣招了一个是在帮罗马政府跟我们征税的，你想这样子容易在一起吗？ 不要说他们都不一样的职业，就光是同样职业的渔夫好了，不会嫉妒吗？不会比较吗？不会竞争吗？但是耶稣说，非常肯定的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以前做不到，以前没有人要求你们，现在只要你是我的门徒，你就一定要做到，命令就是命令。好，所以等于说从你们开始，那你们一定做得到，而且一定要做，是命令啊。那你做出来之后，就会去做比我更大的事。我们上次提到，对不对？更大就是说，耶稣那个时候道成肉身是受局限的，他的地区范围受局限，他的这个国籍，他的这个支派什么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不过什么，他是不管他是犹太人了哈，那他也只能有没有他当然也会在外邦人当中做工，可是你会发现耶稣非常集中在焦点放在犹太人的身上，按着神的计划，按着神的时间，所以他那个时候虽然他的心怀全人类，可是他按着神只有坐在犹太地。那现在呢，耶稣不在了，那怎么传耶稣呢？当初这只有一个耶稣，在犹太地就传不来了，那他不在了怎么传呢？他说你们彼此相爱，就会成为你们的记号，人家就会认出来，因为那是人不可能做的。记得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应该是第一章吧，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好像他说怎么样，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你们却有说不出来的，你们仍然爱他，然后你们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你们记得彼得讲过这句话吗？他亲自，他说我亲自在这个山上看到他面貌。
是吗？
啊？
是前书第一章第八节。
OK, 你念一下。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是的，是的呀。所以这种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神的儿子，要借着他的门徒们的那种不可能相爱的爱发出光来，爱就会产生一个感动的感化的力量。有哪一个门徒到后来不是因为他的爱被融化而为他殉道的呢？当耶稣在讲交代这些话的时候，这些门徒都还没有进到这个，我们怎么讲，这样还没有进到他讲的这个范围哈。所以他在第十四章，我们看到第十四章就是你们如果不能信，即使到那天就可以信哈。29节，我刚才说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成就，包括耶稣也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得荣耀，可是耶稣说29节，现在事情还没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这个命令就是命令，命令是不打折扣的，叫你们做你们一定要做，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相信。事情先成就，就给你们把那个信心好像抛了一个锚一样。后面他会提到，我们会因为圣灵的缘故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了很多话，门徒们不是没有，不是说不听不明白，但是他听过了，放在心里了，还没有受到那个光照的时候，到了一个时间，圣灵在一个情况下面跟我们提醒的时候，想起他所说的话，一对照就非常的奇妙，就是那么的真实。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今天晚上我们会谈到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们都很喜欢跟人家说，哎呀，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哈。那等一下我要先问你们哈，我要先问你们，你们认为什么是信耶稣有平安的平安是什么哈。好，那我们把14章呢分成两个小主题，一个是不要忧愁，我们上次谈过了哈。有还没有讨论的吗？那个刘磊。 你把那个七个念一次好吗？
啊，他必再来，必有永远的居处，以上路，以任赋，必有作为，祈求允，有确据。我觉得我们上次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谈到以上路，以任最后两个就是比较快的过了一下。
等于说这些是应许了，耶稣说一定会发生的应许哈。那些都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你们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吗？这几项，你看着你们的那个大纲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多一点的啊思考的？
上次听你说那个祈求的时候，那个最后一项要那个更加的去讨论，
哦，
或者是
为什么祈求就给你们了 ？OK OK， 了解了解，好，嗯哼，好，那你们认为什么是耶稣说祈求就必给你们这句话的意思？从你们的体验也好。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们要知道哈，这里所有在讲的耶稣答应我们的事情，他跟我们做保证的，凭什么保证？因为耶稣自己，我跟你做保证，因为他马上要完成救恩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奉他的名，等于说神就本来我们跟神是有仇的哈，本来是有一面墙在那里堵住的，我们不能进到这个至圣所的。那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就可以跟他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座前。所以耶稣说：“我跟你打包票哈，这是我讲的哈，那不是圣经没有讲，耶稣也没有讲啊。意思是说呢，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请你们告诉我，你对于这节的解释是什么？”认识是什么？经验是什么？还有你有没有常常会跟人家说，你祷告就可以了，你圣经说的，你祷告就有，有没有这样？我们来稍微讨论，这个很有很实际的哈。好，有没有谁要回应？
起码我没有跟别人说，你奉你圣经就这样讲，你祷告就行。我这句话我的理解其实不是很有底气，这样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
意思是说你不敢讲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像他们有些因为灵恩派的或者神医就会说，你向神要什么，神就拿这句话做他们的一个基，就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缘由，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基础吧。他们就说，因为圣经讲了，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神就给你。那有些所以那些所谓的那个神医不道，他们就会这样讲。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你奉神的名求什么，我觉得要跟神的心意是 line up 的。但是我在这方面有体会，但是体会的不是那么深刻。我觉得是我自己因为对神，就是奉神的名向神求什么，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求的里边是不是就是跟神的心意就是有私意或者怎么样。不然的话你要什么，那神就变成我，就变成阿拉丁，变成我的仆人了，我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
OK， 好，还有别人的那个体验或认知什么样的解释吗？
师母，那个这节后面说的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理解字面说好像我求什么就应允我们什么，而是说我们所求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荣耀耶稣。然后呢，如果在这里面，那神会听我们的祈求。但是呢，祈求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祈求，但也不一定立刻就会给我们回应。就好比我们为家人代求，那他们的得救代求，那他神有他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个我们不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需要一个时间。
就
是主权交给神，我是这么理解。在我们的祈求当中，
是，所以你这个解释就可以解答一些人说为什么祷告那么久了都还没有发生，有没有？有的人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会有人这样想？好，那你这个等于说你祷告了，然后我们要交在神的主权里面，他的时间他怎么成就，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是。
是的。
OK， 好。那刚才刘磊的表达呢？他刚才提了一句话，我要再清楚一点。你说什么不太有底气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要从字面上来讲，就是说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嗯。
那我教父婴儿自得荣耀，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就是个人的体验里边，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一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没，就是说，所以我就说，那神的话是没有错，是没无误的，那可能就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上是有偏差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比如说腰很痛不能动了，我就跟神求说，神呐，你就让我，因为神迹毕竟是。就是人家说的，不是天天都发生，如果都发生就不叫神迹了，大家就像以色列人天天看那个玛纳，他就不觉得习以为常了。
嗯，
但是这句话我其实是不是很有的，你要是从逻辑上或者是从自己的体验上，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理解，就是说什么叫，而且他写的是无论求什么，那有的时候你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要什么神就会给我什么。
嗯哼，
但是后边有一句就说教父婴儿自得荣耀，反正我觉得我神的话肯定是无误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对这句话的理解还没有那么，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跟神耶稣真正讲的意思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我就觉得，但字面上的确有人就说你要 take 让神的话就是字面意思来做，那说我向神无论求什么，但是我的体验又有一些就是说不是我想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比如我希望我腰马上就好痛的时候也没有这样，所以我就是说我没有不太有底气这样。
嗯哼嗯哼，
就像有的时候说神呢，我知道你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神你肯不肯做，或者就是说有没有照着我就是我要求的我希望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样去，所以有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不太有底气是这个意思。
OK OK 了解了解。好，我说过哈，14到16章里面有很多是相连结彼此有关系的，好像耶稣在讲的是一个主题而已，可他就会这一章讲一些那一章讲一些，所以我们最好是这13章一定是一个，我说过是一个大前提，然后14、15、16呢最好是连起来去吸收它。好，其实他在15章又讲了一次，在15章的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使你们奉，前面说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之后，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还有没有人要表达？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
好的，请讲。
就是我之前睡眠一直不太好，就是每天吃一片助眠药，结果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吃了助眠药，还是2点多、3点多，有时候4点。如果4点多呢，我就不再睡了。2点多、3点多，我想着，哎呀，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这还早着呢，我想再睡一会儿。有时候呢会再睡一会儿，有时候呢就不容易再睡。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就在祷告，我说主啊，我用不用助眠药？我用了助眠药还是醒这么早，我说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不想再用助眠药了，我就靠着你。我祷告完了以后呢，刚开始呢2、3天还是就是还是醒得很早，2点多、3点多什么的。完了现在呢就是都是5点多、6点多醒。哎呀，我都觉得特别感恩，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有他成就的时间和方式，他不是说你一祷告立马就为你成就了。我觉得就是要凭着信心求，
okay,
不要一点不要疑惑。
OK，
还有一点呢，
然后无论求什么大事小事你都可以求，是没意思是这样吗？
对对对
，OK，
是
好的，好的，你讲再讲，你还有一件什么？
还有就是很长时间的不是一直在旷野打转吗？就是从今年 从去年十一、十二月就开始，神就做工了，做工了。现在的状况呢，就是打破重建，因为也走了很多弯路，自己也受了很大的亏损。
嗯，
就是现在在那个做经历打破重建这个过程。
嗯哼，
这个就是操练信心，就是在顶小顶小的事上做起。
嗯哼，
就是信靠神，相信他是真实的神，他不会失信于人。所以你向他求什么，他都会按他的时间，按他的方式为我成就。我就分享这么点，谢谢师父。
好的，好的，好。
师父
是，请讲。
我想到刚刚刘瑞讲到那个无论求什么，我是想可能就是在神的话语里边啊，神不是教导了我们很多话语吗？他的门徒在他的话语的光照里边，在他的爱里边，你求什么都是给你成就。那个并不是像这个神就从来没有说过哦，你们门徒要去赚的全世界哦，要去努力工作，要去赚很多钱，神就没有讲过这个东西。但是曾讲过，你们的父亲，你们向我求饼，我怎么会给你蛇呢？所以呢，我们他的意思可能后面一个意思就是说，是你只要照我的意思求，你就能够得着，你就可以成就。比如说那个约翰和那个彼得不是看到那个人向他们要钱吗？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最好的给你，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诶，他就起来行走了。像这个，像我们这些就是一般的人是不可能有这个能力的。但是神就说你求什么，他奉耶稣的名就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求啊，神啊，你明天就把我的病治好啊，我求求你了，我受不了这么多苦了，神可能不听他。或者说，哎呀，神啊，你让我发财吧，你让我中个乐透奖吧，啊，让我中个彩奖吧。可能神根本就说是你不是在我的旨意里边。所以那个后来我慢慢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哎呀，神，我如果一件事情很迫切，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神啊，如果是在你的旨意当中，你就让它成就；如果是不是你的旨意，你就阻挡，你就阻挡这件事情，也阻挡我的心情。
嗯哼，可不可以说，我插一下，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认为怎么样的结果，你都会，你愿意去祷告，但什么样的结果，你都很愿意接受，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是的，是的，坦然接受。
Okay.
我觉得很多时候神让我们遭遇的很多苦和乐哦，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然后最后就觉得哎，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了，然后到最后就很惊叹，哎，神真是很奇妙。
是是是是是，好，
谢谢。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好，还有其他的姐妹吗？
师母，我再补充一句可以吗？
好的好的。
因为我当时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姐妹，就是跟昭君有一次我们在谈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就是我觉得是我对神的慈爱那时候是有，就是说跟神没有那么近了，就觉得说神是有这个大能来做成，就是来成就的，但是神是不是选择这样做我不确定。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跟神都后边加一句说，神啊，如果这个不是你的旨意，那就看着，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你看着办吧。但是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一个信心祷告，而是对神的这个慈爱其实不是特别确定，或者对神的智慧也不是特别明了。
嗯哼，
因为有些祷告我觉得是从起码从人的角度，比如说有这夫妻两个有这种冲突这样的，那就是很大的这样子，那一直为他们祷告，结果那个结果也没有像那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所祷告的那个方向或者都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但是后来就是事实就是跟祷告的是结果就是没有 相反，就是没有成就这样的。有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无论求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的动机或者是我的这个方向跟神的这个原则都是相符的。
嗯哼，
所以但是如果您讲到那个第十六节的时候，就是说让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回答。但是我有的时候像没有成就的，我也跟神说，那我不知道有些事情，那我就交给神了，反正我尽我的，就是尽我应该做的这一方面，就是去祷告啊怎么样，但是结果我就交给神。所以但是我是在那个，我觉得我对神的这个慈爱，对神的有的时候是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没有那么近了，就是说对神的心意。
OK， 我比较更多的了解你在表达的哈。刚才陆弟兄有两个点，我先提一下，大家稍微记得哈。这个问题呢，我为什么想把它留下来呢？因为到15章到16章之后，我们还可以更多的、更丰富的来看。全貌的来看这个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哈。他提到两个点哈，一个点是等于说呢，我求的有一个范围，就是一定是他你怎么讲的，就是说一定是神喜悦的，这个意思吗？是按照神的心意的吗？
是的。
OK， 好，他有一个范围，就是不是按我所要的，是按你认为好的。好，那第二个点是他有提到一个祷告的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教导，他说你祷告不要灰心，对不对？然后你就父亲都，地上的父亲都不会把不好的给儿子，难道天上的父亲不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吗？那最好的答案是什么？你不要回答，陆弟兄，其他人回答我，当耶稣公布说那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圣灵。
对了，圣灵。 Amen， 是的，就是圣灵。好，那基本上哈，这个地方耶稣在最后很恳切的做最后的交代，他知道还没有办法马上看到这个果效，可是呢他把该讲的话都要讲完，因为他要离开他们，他的快马上就一死完40天他就要升天了。那你会发现呢，他一直在跟他的门徒们一直说，你们要信什么？信我是神的儿子，跟你们讲这些话的，跟你们在一起的，陪着你们这样子成长的，就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一位到一个地步呢，只要有我，有我的名，你们就可以，你们看一下14章讲这句话之前的那一节。所以我说我们看圣经前后文很重要哈。他一直在跟他们见证说，你要信我，你要信我，十一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你跟我那么久，看我做那么多事情，也应该可以信。他是要帮助他们信，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记得哈，耶稣讲的话是应许哈，去预告跟应许，一定会成的。等于说他如果说你奉我的名求什么，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就应该要这样，就是这是一个确确实实的，我们就应该这样相信。结果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个七点里面有一点我告诉你们的，我提出来是什么，我们是有事要做的啊，我们有事要做的，接下去我们有任务了。耶稣走了，把一些任务交给我们哈。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个跟刚才杜弟兄讲到那个彼得在美门那边啊，看到那个瘫痪的，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但是并不代表说看到每一个瘫痪里头去跟他祷告说奉耶稣的名起来行走，因为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一直提过，医病赶鬼，这是给我们一个认证，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只有神能做的。对犹太人是这样的认证，他们都知道，这如果没有从神来的，到个地步他们只能说，如果不是神就是魔鬼啦。哇，这个实在差太离谱了哈，就把他的那个赶鬼的能力 变成是魔鬼的鬼王，靠着魔鬼的鬼王，把本来认证是从神来的，为了要去反驳这个人，为了讨厌这个人，我要杀掉这个人，把他变成魔鬼。你看他们对圣灵的亵渎有多么的大。好，那无论求什么，第一个我们是要求，我们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神要不要我祷告，要不要我求这个，所以我也不敢求，不是因为神要我求，就是我不晓得这个事项啊，我们这把祷告变成祷告事项了哈。其实祷告不是事项，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而且是我们跟神同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而且呢，祷告的时候本来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祷怎么祷告的，记得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是圣灵在教导我们，或圣灵在神跟我们之间做这个，好像在做这个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很奇妙的哈。而也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都有一个意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那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好，我们慢慢的从圣经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结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个结论，不是按着我说什么，不是按着你的经验是什么，按着圣经来，然后你就会深深的放在心里面说，我相信耶稣说的话，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在祷告跟神求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知识上都知道，我们要按着他的心意求，如果是他的旨意就会成就。好，现在什么叫成就，我们也有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想的结果心想事成叫成就吗？那对神的所谓的成就是神做成他要做的工。或许你说我来帮我家里哪一个人祷告让他信主，诶，求求求，怎么求到个地步我这个家人碰到生命危险了，好像路岔出去了，好，跟我本来在为他的福音啊，信福音祷告，认识福音祷告，认识主祷告，就变成怎么变成他现在快没有机会了。那这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的有限的理解能力所理解到的。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底气，刚才刘磊说底气是什么呢？耶稣说，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个信心，耶稣一直在打他们的气，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说盯着我，看着我，听到我在跟你们讲什么，所有以后你们的日子，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过程，包括你们以后要殉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我，你们都不用忧愁，也不要害怕，不要胆怯。我把14章用两个小标题，一个是不要忧愁，因为有他的应许，下面是不要胆怯，我们等一下再进入那个第二段哈。好，我的问题是这样，有没有人在祷告以前想一想说，我是该怎么样祷告可以让神得到荣耀，会是合神心意的？我再讲一次哈，祷告不是祷告事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而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同工，我把地上的事情传到天上去，让神来做主，你的国降临，你是国君，让你来接手这件事情，然后我相信所出来的结果一定是要荣耀你的名。谁才会想荣耀神的名？他的儿女啊。你不可能叫一个不信他的人说，哦，我的这个祷告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所以 耶稣在这里有一个焦点，盯着他，看着他，记得他讲的话，相信他。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其他的彼此相爱，都是为了要彰显已经不在我们当中的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肉眼看着耶稣，现在没有的，下面再来说哈，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好，那到这里为止，还有没有人要讲，还要再表达这个祷告的事情？我们要到最后，到耶稣祷告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题目做一个总结。这是耶稣讲的，第一次讲的，奉我的名，就好像你拿一个支票签了他的名一样，只要他签的名，什么都可以兑现。那什么都可以兑现的什么成就的结果，我们都一定都同意说，一定是按着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心意？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其实祷告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的益处，就是让我们的心，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神，让我们越来越能够荣耀他，让我们越来越能够知道怎么样求合他心意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他。祷告是一个敬拜耶，祷告为什么我们的敬拜里面都会排一个程序，有没有？要祷告，因为过去旧约里面给我们一个礼拜敬拜的一个点，一个好像一个典章一样，哈。那祷告就是一个敬拜，我对神的一个敬拜，我尊你为大，我有所求，我有做不到的，我需要依靠你的。我们去看那个大卫的祷告。他为什么后面都有答案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马上他祷告后面就有答案，当然圣灵光照他，他通了，他祷告通了。啊，其实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等于说我刚才那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当你要去祷告所谓的事项的时候，其实祷告不是事项，就祷告为某一个人祷告，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一个底，从圣经神的话有一个底案，说就好像一个案子到你的手中来，可不可行，有什么可行的，你先把神的话放进来，知道说我该怎么按着神的心意祷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这样讲懂吗？
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就是说可能要对那个成就要理解。而且刚才您说祷告让我们其实是不是祷告事项，是越来越荣耀神和神的心 line up， 就是越来越认识神，也是等于说是不是？
好，不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我有个问题，有没有谁，你们有没有谁祷告的时候把神的话对一下，我要为这个人或为这个情况祷告的时候，圣经有什么话给我一个好像预备一个案例，要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要凭着他给我的东西来祷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没有去想过我怎么样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到他的面前？那我怎么成为祷告，就是我按着圣经里面的话，我不要妄求。比如说我不能如果很多嘛，对不对？如果我注重罪孽，我就神就不会听了，那我干嘛去祷告呢？是不是？很多啦。等于说在某一个情况下面，你是不是那天那个喜梅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跟教会要帮一个很需要代祷的一个人祷告，他问我怎么为好像青少年祷告。其实呢，怎么祷告这个想法也是对的，但是怎么祷告不是一个公式，好不好？我们就要去神的面前等候，说神啊，你教我怎么祷告。因为神让我们有跟他同工的这样的一个位份在那里，不然他就不会说你们寻求，你们祈求，你们寻找， 神爱我们去跟他祷告，但并不代表我们不祷告他就做不了事情。可是他很希望，很期待他的儿女们在祷告里面跟他同工。所以当洗梅问说怎么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第一个，当然按着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按着他的心意，什么样祷告就不要祷告了，什么祷告就要祷告，那些我们有这个知识。但是如何为他祷告，主权还是在神。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要跟神讲出来要求什么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把他做一个预备，好像我们就，我不是说要用很多时间啊，像保罗那个彼得要沉下去，主啊你救我，当他叫主啊的时候，他已经承认他是主了，所以他承认主有权柄可以救他，那这个就是了，是不是？他对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啊。当我们里面有主，有对神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会预备这个案子要拿到神的面前，而且我要在这个事情上跟神同工，才不会怎么讲对不起来。很多时候我认为说神其实对我们所提出来的没有一件事他是没有兴趣的，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无论什么，但是那个成就本身，什么叫成就？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是按着我的想法呢，按着我的时间，还是神啊，你有你的很美的计划。就像那个时候妈咪在临终之前那段时间，有一部分的人就说，主啊，你让他继续的服侍你，好，因为他太快了，他那个急转直下那个一下太快了，对我们这些看到他的人都觉得说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吧，他还而检查都还是好好的，只是他已经放弃了，他已经到个时候他已经说都不要再帮我做什么了。好，其实那个时候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有什么危机，都没有，没有任何的现象说他已经快要结束了，没有，没有人，他也不认为说他今年就会结束，去年就会结束。但是有一群人就说，每次祷告就说，主啊，你，我们需要妈咪，你让他留下来 ，OK。然后有一群人，我们这里的美国教会的，他们说，主啊，你让他平安的回家，主啊，让他跟你荣耀的在一起，那这两个祷告，到后来证实哪一个祷告比较合乎神的意思？
后面的。
Yeah, 我认为神的时间到了。好，我每天都听到这两个祷告，然后来看他嘛，就听到这两种祷告。中国人都很希望他留下来，当然我也希望他留下来 ,OK? 但是我没有说我希望他留下来，我也是说神啊，按照你的意思，我真的是这样子按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不敢说他会要再继续，或者我不敢说他就快走了，我都不敢这样想什么，但是我看着神怎么做工。好，那个时间点就非常奇妙的，什么都预备好了。我太要细说讲不完，好，包括这个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神都把它预备好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在这里我只能先这样子告诉你我的看法哈。第一个，求一定要求，而且不要管什么都可以求哈。接下来当我们求的时候，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记得神说会把最好的给你，就是圣灵。等一下我们就来看圣灵啊。那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神自己，神把自己给了我们。那祷告代表什么？祷告代表是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非常神圣，天跟地连在一起的那种连接，而且是一个本来是黑暗可以看到亮光的，可以往上一看就有亮。所以大卫常说我要仰望你，有没有？那天我在讲那个神讲那个以心比心的时候，那里面我讲到有心思，有心智，有心灵，有心情的时候， 那谈到心情，大卫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为何烦躁？啊，我要仰望我的神，他要笑脸帮助我。为什么他能够前面那么的烦恼，那么的沉重，马上就可以往后面是做文章吗？那不是做文章哎，那是一个转折，从地上的那种乌云密布，从地上的走投无路，从地上的一些我不知道答案的，从地上的我很无力的，我呈上去，然后你来解胎。耶稣说，奉他的名，什么意思？你一定是信他的，你一定是属于他的，你跟他有关系的，不能说我念一个耶稣的名就可以成熟，没有，那我不会。如果这样的话，神的殿也不会被毁坏，神的殿是被到现在犹太人还是在期待那个第三个殿要再建起来，都准备好了。他们可以不要有神的荣耀，可是他们却要那个神的殿。同样的，我们不能抓着说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奉耶稣的名祷告，可是你却没有神的名，没有耶稣的名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再讲到了，我不要再讲下去了，我觉得我再讲下去会讲的变成不是在谈我们的那个约翰福音了。好，那这样好不好？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你们所讲的，我不是说谁对谁错哈，但是请我们从现在14章包括到17章耶稣自己的祷告，我们来更进一步的知道耶稣跟我们讲，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耶稣只要讲了就一定就是实实在在就是。那我们如何进入这个耶稣的救世里面？好，他是光，他是粮食啊，他是灵粮，他是活水，他是牧者，他是一切的一切。我们如何进入这种耶稣的丰富，生命里面的丰富，然后把这条通天的路，雅各说有天梯有没有？我们这里有一个通天的路，就是我就马上就可以跟神没有阻隔的，没有障碍的。没有说我还要拿一个什么证才可以进去的，以前就是这样，对不对？你没有大祭司，你是不能进到那个至圣所的，坦然无惧的来跟他求连续求帮助。希望今天我讲这一段，希望我们能够耶稣说的可以相信，那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是可信的，我们怎么解释没有关系，可是你怎么认定很有关系。刚才那个陆弟兄讲的那个使徒行传，彼得就给我们做了很大的示范。他祷告没有什么内容，只有一个，我奉耶稣的名，有没有？那为什么他要讲没有金没有银呢？他事实上就是没有金没有银，而且这个人要的是金银。那个人如果你叫他祷告，他会求说，主啊，你医治我，让我起来跳，让我起来唱歌吗？你们认为他会不会这样祷告？
你说彼得
那个被彼得医治的那个人，你认为如果你叫他祷告，你就听他祷告，他会这样祷告吗？
不会，我觉得他
要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主啊，让我今天够我三餐可以用的钱，碰到一些比较有恩慈的施主，是不是这样？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是吗？按照我们的一个碗里面装几个钱，几个小钱，碰碰运气，这个不是祷告。彼得在那里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证，就是耶稣说奉我的名。问题是我们真的奉他的名吗？还是我们用我们的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好了，我不能再讲下去，再我变成再一直在正道了，不要再讲了，OK？ 好，那我先到这里好吗？好，那就大家请注意哈，从这个14章到17章，到最后我们要回来，刘磊你帮我记得好吗？我们要回来把这个做一个结论，请你们也好好的去看过之后，你们一定会找到答案，我也会找到答案，我确定。好呀，我不是说我都了解了，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是用他自己来跟我们保证，这个话是真的。那我们如何进到那个真的神的真理里面去，那是我们的福分。好， 那哎是。
我之所以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心里面其实我就是用另外一个来补这个，不是跟这个祷告有关的，就是我曾经真的是很迫切的就是为一对夫妇祷告，那我真的是很少这样子，也祷告很久，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个人还是 break up， 而且都远离神。所以呢这件事儿其实我没有细想，但是我也想就是说人都有自己的，神不会强迫我们，但是呢我想这件事情对我的心里是有一个，可能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是有一个阴影的，就是说就我看到这个话说我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神父神因儿子得荣耀。因为就从人的看起来，起码从现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荣耀神的，而且对他们自己也是损伤很大的，而且也远离神。但是所以呢就是我，所以我就碰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可能就会对这句话的认定呢就会打个折扣，我可能就是从用理性从另外一方面整个角度来讲。但是那个就是经历是对我是一个可以，就是我就一直存在心里，等于说我就心里边可能是有一个有一个，就不能就是没有那么有底气，没有那么认定，或者我对这句话的体我个人的体会就没有那么确定。
了解了解。什么叫做荣耀他，不是我们来看。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他不会把大卫换奸淫欺骗谋杀这个事情记在上面。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那肯定不是荣耀神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的跟他看的不一样，他的荣耀是在于他的奇妙，他的赦罪，他的荣耀是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小小的牧羊人，竟然可以靠着主的名打倒一个大巨人，竟然可以忍受扫罗这样子的对这样子对他的恶待，而且竟然可以在犯那么多那么大的罪之后还敢回到神面前，而且还跟神求说，求你赐我出一个新的心，清洁的心，让我重得救恩之乐。这个才是荣耀神的地方，很奇妙的地方。神要的荣耀跟我们想的荣耀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为人的救恩祷告，我们为人祷告，这个是对的，不要因为这样就我们就不祷告，但是不要把祷告看错了或想错了，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自己本身会留下很多的心理的这个阻碍。我的意思就像你这样讲的，对不对？
但是我后来也觉得说，可能我最后自己给自己就是解释，就是说有些东西我看不到，而且神给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说神吩咐我们祷告，那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符合圣经的，这样去祷告，但是结果交给神。所以我最后所以就讲到说必成就，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就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底气，但是我在最根本的我是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就是说你最后神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另外一件事情，
对了，而且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对不对？是不是等于说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了。好，那我们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会不会让你有重担。我跟你商量过再讲好了。我觉得我跟你商量再讲。
我也是看到有别的，就像说当年那个2020年大选，但是大家都很 depress， 就觉得说这个也祷告也合圣经，怎么是这样子？但是四年以后，就你就看到这个不同了。所以呢，就好多人就说，
根本还没有看到后面呢。
他就说，如果神要当年他要是川普就连任了，那很多其实他还是那个内阁各方面，但是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就开始看到神的手的做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上，那件就是这两件事情上，我也就开始想，就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求，是那个 那个时间还没有，就是说可能神的这个荣耀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就是神的计划。
我们的心意哈，一点都不能，不要说我按着我们的心意了，我们的心意什么都怎么讲呢？草木合接了，这样讲好不好？如果我们祷告时候一直想说我的心意是怎么样的话，那我们还第一课还要去回去学神啊，按着你的心意，不是按着我的心意。我现在还是讲好不好，刘磊？
嗯嗯，
因为谈到这个，我讲一个你的例子好不好？你跟你儿子的例子哈。
嗯。
刘磊的小儿子，在大概在去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要应征工作的事情，对不对？非常非常折腾哈。然后每一次快要到去应征的时候，他就会送给刘磊，那个时间也会送给我，因为他跟我算是很亲的哈。然后刘磊就会告诉我说，为他是他要去应征哈。那我个人我从来没有跟刘磊回答什么，为他什么祷告哈。那我不。我个人啦、啊、我个人当然妈妈的立场这个我不能讲他怎么样，我的立场是我不会因为他叫我是为这个祷告我就这样子去为他祷告。那如果妈妈都这样祷告，那我还这样祷告有为什么需要重复呢？但是我会认定说我可以为他祷告，你告诉我说为他好的，但是我要按着神要成就的来为他祷告。所以我不会回答刘磊说他告诉我说，哦，他有这个事情为他祷告，但是对我来讲，我会有比这个事情更远一点的一些神的眼光，我要去追究，这样好不好？这样说，好呀，嗯哼，好，他是，
我你们刘磊和你们讲的，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个事情来，就说是这个祷告啊。就像我们传福音给人一样，我们就要传啊传啊，跟他讲了、啊，请他吃饭啊，怎么样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还是不行。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像那个说的，农夫虽然是农夫在栽种，虽然是农夫在浇灌，但是叫他生长的是神。
嗯哼。
哦，所以我们祷告啊，或者传福音啊。反正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该祷告就该祷告，好好的祷告，求奉神的名啊、求神的旨意。但是成就如何，全部交在神的手里边，仰望在神的手里边。
嗯哼，
我们可能就比较坦然了，就会哎呀，有时候很揪心，好不容易传福音，找到一个传到这个他可以听，结果你。代替教会一次，哎呀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有些时候我最近经历到一件事情，是我快到这里的时候，快到这个中理堂的时候，结果我和一个人就讲起，他就有一天就站在路口就在等我，他远远的看到我，他就在等我。后来我们开出没看到他啊，后来看到他以后，两个人讲起话来以后，结果。我们就互相留了这个微信啊，这交通，然后结果后来讲，我们就和他讲起来，我说：“哎呀，你这个我想跟你讲，我在这个布鲁伦的时候啊，我有去这个教会。如果你有兴趣的时候，我就想邀请你一起去，非常好的事情。”
嗯哼，
他就回了一个我，他说：“哎呀，我很乐意的接受你的邀请。”我等着你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哎呀，我听里边心里很高兴。就是我和别人传福音，传了怎么样，讲了很多，请人吃饭，给他各种好处，但是一点功效都没有。所以有些事还是要这个交给神。我礼拜天，我不是礼拜天，礼拜天的时候我去看一个那个教会的人，然后他就叫我替另外两个刚刚。就是在教会，也是在教会结了婚，然后他们现在决定要离婚了，小孩子也很担心，要我替他们祷告。我心里边在想，哎呀，这个有些时候， 这个到底祷告好像有些时候我们把神来当作那种仆人来一样，才啊、哦、神你帮我做这个，神你帮我做那个，
嗯，
有些时候我觉得到底怎么回事情呢，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我觉得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就是反正结果怎么样交给神。
嗯哼嗯哼呀、
yeah,
不管，好的好的，了解。好，那跟你刚才谈的大概都是一样的哈，就一个经历，然后刚好你跟你谈的就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然后神做主权哈。那我想基本上我要肯定的是，祷告是必要的，而且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的通路，神不欠我们。如果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益的话，祷告的权益的话，那我们一样的就是像一个无头苍蝇这样子飞来飞去，一直哈，就忙，一直忙哈。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可以跟他连接在一起的，好，这是给我们一个权益的，这是我觉得说，使我们有权柄做他的儿女之后，这是他儿女的这个权益。所以他一直说祷告不要灰心，你要祷告，好，神乐意我们祷告是必要的，而且无论什么事都可以祷告，但是当你在祷告的里面的心里面的一个动机跟认定的时候，是刚才刘磊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成就一定会过于我们想要或者我们认为的怎么样，绝对会过于，不然的话我们去做就好了，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有限放到神的面前，然后谦卑的祈求他，让他做更大的工作。好，这是我今天能够肯定的，从圣经里面来跟大家谈的是这样。那你们可以再思考哈，这个是很必要的哈，很实际的哈。到了17章以后，请大家做一个总结哈。我们要在耶稣为我们离世以前，为我们的祷告做一个总结哈。好，还有没有关于祷告的还要表达什么？再一个好了，
师母
是，请讲。
对，我刚才听到你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就是很超出我自己的这个过去的这种理解。我觉得是我的难处。我把我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大部分都是这样，把我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就是能够帮助我胜过难，或者是帮助我就是解决这个难处。我都是这样在祷告。
嗯嗯嗯嗯。如果那是你是想唯一想到祷告就是有难处去祷告的话，那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至少你有去祷告。对不对？
嗯，
好，那你从祷告里面怎么样荣耀神，这个才是祷告的目的。
嗯，
怎么样让神觉得很喜悦，这个是我们去祷告的目的。当我们彼此相爱是要彰显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当我们祷告让神接手，然后跟等于说你也在跟他一起同工的当中呢，让他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时候，这个才是目的，会彰显他呀。
好的，
不管你的了解怎么样没关系，小红。
嗯，
你也体会到很多时候神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有，嗯，
很多，对不对？哈、
哦，是
啊。但是在这个之下你继续的跟他祷告，这一点我要跟你学习，继续的祷告。所以他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到最后如果你认为你什么都没有看到有什么成就的话，你会发现神按照他的应许，他说我给你最好的，
是
不是
有这样的经历？对、嗯、
对啦对啦， Amen Amen 呀、yeah, 啊，等于说我们求的不是最好的啦，那神他是我们的好父亲，他不忍心把次好的给我们。
我有这经历，就是我祷告，我就想着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这个帮我解决、嗯、但是往往神帮我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对我来说是定的，
嗯，
但
嗯哼，
这给我带来的是益处，这也是我的这个。
Amen，Amen，Amen， 呀，
师母，我有一个祷告的一个见证， yeah. 其实那一次，
啊，请讲。
但是那一次的体会就让我知道，说我可能90%几的都可能祷告没有得成就，就是跟神都不那个 line up， 都没有符合。因为有一次我不是我讲过一次，我去买东西嘛，然后就下雨，我就跟神说，我说啊，我说让我出来的时候最好不要下雨，让我上了车再下雨，就是让我就是往车上装东西的时候不会下雨。然后真的是我就刚坐上车，然后雨点就很大的下来，我就说哎呀，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人就忘了，就说我多幸运，刚刚把这个东西全装上去坐上车。后来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有像神这样的求，我就说去之前也有下，就那一会儿没有下。后来我就跟神就是后来我就那次就让我体会到，其实神是很就像父母对孩子，他是很乐意帮助你实现这个心愿的。如果这个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其实就能体会，那次是体会到神的心，也觉得跟神挺亲的。起码那一次我说这么小的事情神都答应，都其实就是好像留意我的这个祷告。也没有，其实真淋点雨也没有什么关系，神也不一定要就是应允我的祷告。那后来就让我思想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好像没有成就，很可能是跟神的心不 line up， 就是不没有没没有就是相合这样子的。那就像我提到后来我想到就是我那个就是为那对夫妇的祷告，那我就觉得说有可能就是说可能神有他更高的旨意，那我也就是服在这个旨意的这个下边。